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多数美食都是不同食材组合碰撞产生的裂变性奇观。若以人情世故来看食材的相逢，有的是让人叫绝的天作之合，有的是叫人动容的邂逅偶遇，有的是令人击节的相见恨晚。人类活动促成了食物的相聚，食物的离合也在调动着人类的聚散。西方人称作命运，中国人叫它缘分。八月，锡林郭勒草原刚刚苏醒。乌力吉把牛群赶到自家的草场，丰沃的土地给予牛羊养料，还催生了一种珍稀的精灵。晾晒成干的口蘑，还有充沛的鸟苷酸盐，牧民用它和鸡肉一同炖煮，鲜味成倍提升。何福志，口蘑商人，经常驱车几百公里收购蘑菇。口蘑只生长在蘑菇圈上，辨识它要靠草的色身。这种神奇现象得益于蘑菇分泌的一种物质，让草拥有含量更高的叶绿素。何福志要到乌力吉家询问蘑菇的收成。女儿玉凤23岁，大学毕业后回到草原。
家里嘛，我母亲她病重，一直需要人照顾。我爸爸呢，现在也50多岁的人了。
家里捡的蘑菇都晒了吗？
都晒了，
就这点儿。
嗯，就这么点儿。
没有白蘑菇吗？
没有，就这么点儿，不像话吧？
口蘑中白蘑最为珍贵，晒干后可以卖到2000多元一公斤。今年的收成不多。牧民们已经开始储藏牛羊过冬的饲料。这意味着 口蘑季节即将结束，父女俩决定再做最后的努力。
这个时候的蘑菇出成也好了，成色也好了，好多人都在打电话催这个白蘑菇。
爸，没有，
没有，回来吧，走了。
口蘑的萌发需要雨水眷顾，预报中的秋雨迟迟未到，老何很不甘心，父女俩决定借宿在牧民家继续等待。
这下雨了，下
雨。雨后的草原清新如洗，蘑菇圈上白蘑终于露出身影。
爸爸，你看那边，
上那个圈，上那个圈去看看去。还挺多的。
嗯，我看这儿这么多，快捡吧，这些小丁。
何福志父女明白，此后的几天，他们终将得偿所愿。
炒完了油面炒口蘑，口蘑的美誉也特别多。
锡林郭勒向南400公里，张家口，古时的长城关隘，是中原与北方贸易往来的咽喉，更是口蘑的成名之地。白蘑，菌肉肥厚，质地细腻，是口蘑的最上品。开水发胀，2-3个小时后，白蘑恢复饱满身姿。留下口蘑原汤，放入清水，反复搅打，换3-4次水，打1000次以上，直至泥沙浸除。冬笋产自2000公里外的江南，与口蘑初次相见，曾经跨越千山万水。泡好的笋干与白蘑干切片，高汤里煨透，再加重油慢火翻炒。随着油慢慢进入，口蘑片变得丰腴滑润，笋片重新找回爽脆的口感。最后加入口蘑原汤，江南冬笋邂逅塞北口蘑，会南北，300多年历史的中国北方名菜，不仅造就一种美味，更带来无尽的空间想象。大凉山生长的中国西南地区最具标志性的香料花椒，这种原产中国的植物果实，食用时以每秒50次的频率产生轻微刺痛，触发神经。这种口感，中国人称之为麻。大娄山，土家族人懂得如何栽培出最好的朝天椒，其辣度可以达到50万丝高围。这意味着需要用50万倍的水才能彻底稀释它的辣味儿。辣椒从美洲传入中国后迅速生根发芽，逐渐取代本土的新香料，成为美食的主角。 两种食材最终汇聚于一座城重庆。也是最炎热的季节，但重庆人热衷于一种温度更高的美食。张平用妻子的名字开了一间火锅店，依靠这间小店，他们有了稳定的生活，也有了自己的下一代。
好不好嘛？他拿200块给你请来一下嘛。
深夜10点，漂浮在城市上空的麻辣鲜香尚未散去，闷热的楼道口，张平开始炒料。重庆朝天红，河南新一代混在一起，前者辣味最劲，后者富含辣红素，赋予火锅艳丽的色泽。牛油能有效吸收辣椒和花椒的味道，这是重庆火锅另一个秘密武器。豆瓣和豆豉让汤汁浓稠，姜末的辛香则使辣味的层次更加多元。冒问大红袍麻味浓烈，金阳青花椒香气外向，比原材料正宗更重要的是张平的双手，不停翻炒，香味物质渗入油中，再经过烹煮，芳香素进一步释放。10年来，张平只相信自己，一个通宵，3大锅底料，供自家店5天的量。除了底料的秘密，火锅的味道还归功于重庆人对食材的神奇处理。黄喉是牛或猪的主动脉，有一层难以撕裂的膜，影响口感。戴上增加摩擦力的手套，小心翼翼地将这层膜撕下。熟练工人一天最多可以处理1000根。毛肚取自牛的第3只胃，重庆人只选用叶瓣部分，它足够薄且面积巨大，表面能吸附大量调料，口味浓重。短暂汆烫后，口腔瞬间感受到的滑，加上牙齿发力后的爽脆，让人上瘾。除此之外，鸭肠、榛花、耗儿鱼、午餐肉等平民食材都在重庆火锅中相逢，并化腐朽为神奇。一般相信现代的火锅最初是随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并催生出不同的形制。北京的涮肉火锅，羊肉细薄如纸，吃的是嫩。云南的菌子火锅，菌菇清甜鲜美，吃的是香。潮汕的牛肉火锅，牛肉丸筋道多汁，吃的是韧。火锅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热闹、对于团圆的向往。但是谁都比不上重庆人对火锅的挚爱。山城里遍布2万多家火锅餐厅， 每30个重庆人就有一个从事与火锅相关的职业。花椒和辣椒的相艳相逢，不仅是味蕾和神经之间电光火石般的碰撞，也是亚洲和美洲之间的越洋巨手。两种奇妙的香料携手闯荡江湖，不仅塑造了重庆火热的盛夏味道，也让麻辣火锅染红大半个中国。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食物漂洋过海而来，汇聚一处，人的迁徙更是给食物带来巨大变数。历史上，中国的宋王朝因战争迁都，赋予杭州中原的味道。西湖醋鱼，草鱼剖成雌雄两片，雄片下至第三刀时在腰鳍处斩断，鱼身下入沸水，汆熟后放入酱油、料酒，加白糖、湿淀粉和醋，推搅成浓汁，这便是糖醋风格的杭州名菜。同样是糖醋味，北方的开封把鲤鱼炸透，白糖、香醋、姜末、料酒，勾加流水芡。出锅后放上龙须面，以面蘸汁，这是中原人的做法。从点心上也能领略开封与杭州的关联。开封灌汤包经过多次演变，确立了现在的形态。包子皮用死面制作，需要经过3次贴水、3次贴面，使面皮筋韧光滑，不漏汤，不掉衣。反复摔打，直至面团发白发亮，达到色白筋柔的标准。以水和馅儿，使包子内部充满汤汁，同时保证口感清爽。手指飞快，几秒内18个褶，这需要5年以上的训练。杭州小笼包拷贝的是古代开封的工艺，猪皮冻剁细，与馅料混合， 脾肚遇热化为汁水，这正是小笼包汤汁丰盈、口感浓郁的奥秘。学者把杭州称作中原在江南的语言飞地，依据是杭州话中突兀的儿化音，一种食物片儿川最能说明这一切。不起眼的铺面，不繁华的地段，然而食客络绎不绝。这家面馆至今只有七张桌子，每日仅营业半天，一年固定放两个月暑假。这仍然没有抵消杭州人对这碗片儿川的热情。每天面馆营业结束，阎宝福都要里里外外擦拭一遍。
人家问我大概有点毛病，有可能没有毛病的人，我告诉你，几日不老，给他几日你来，给他卡，给他卫生搞了来了。也不是给他一个月两个月，每天都卡，可以说起来不大有的。
这种坚持也体现在老阎对于食材的选择上。每天五点，面馆开始忙碌。猪膘肉熬猪油，煮面保持浓香。一年四季，笋的出产总有青黄不接的时候，但为了笋与人的持续相逢，老阎会跑遍杭州周边，尽可能把最合时宜的竹笋请到热气腾腾的碗里。雪菜要用头插菜，叶子和菜梗的比例也要老阎亲自把关。笋片与雪菜都是江南味道，一白一青，一鲜一酸，紧跟时令。在汤头中短暂汆熟的面条，显然是北派面食习惯的延续。无论多么惊心动魄的历史进程，落在食物上都是不露声色的简单。对待传统，开封人有着近乎顽固的执着。新修的古城，仿古的巡游，不仅为了吸引游客的眼球，也隐含了他们的骄傲。如果说近千年前开封方式结构确立了城市的雏形，那么上海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代城市的标本。这座城市的口味与它的历史身份一样复杂，精致、时髦，又充满着市井气息。170多年前，上海开埠，西餐连同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一度成为摩登时代的高雅象征。但上海人从来都有办法缩短与食物的距离，罗宋汤、炸猪排最终被同化为上海人自己的味道。
土豆沙拉两个套餐。
周永乐在国外生活多年，见识过欧美餐饮的不同流派，但内心里他最怀念的仍然是儿时的上海式西餐。肉锤拍打使肉质变得松软，拍松后的肉排要过三关，浸蛋液、裹面粉，如此反复。第三遍浸蛋液时，裹上长颗粒的面包糠，这样炸出来的猪排才不会渗入太多油分， 口感外脆里嫩。吃上海炸猪排一定要配辣酱油，酸甜带辛，能有效中和油腻。辣酱油其实是英国舶来品，是一种可以迅速调制的料汁。在广东有一种非常相似的调味品接汁，是广式茶点春卷和牛肉球的标配。而中式酱油则是发酵工艺的产物，大豆洗净煮熟，撒上米曲霉菌种帮助发酵，装入大型竹匾中，让水分挥发，最后加粗盐风干。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历时半年才能制成品相完美的酱油。一些人在外滩的西餐厅怀念着老上海风情，另一些人则远赴千里之外寻访第二故乡。1966年，董翠华16岁，第一次踏上西去的列车。那时10万上海青年奔赴新疆农业生产。
我从出了校门就到了新疆，所以我整个这一生成长发光的地方就在新疆。
新疆，中国的最西端，这里有着最久远的食物传播史，世界各地的食材和香料在此汇集。哈米提的家人正准备午餐。羊肉清炖，放入擀制的面条，这种肉类与面食的组合叫纳仁。一份上佳的纳仁一定要在最后撒上洋葱。自传入之日起，洋葱就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并有了皮牙子的昵称。如今大航海时代引入的物种也传播到这里，成就了戈壁滩上最大面积的辣椒种植。不同地域的食材为一种美食的诞生提供了条件。整鸡剁腱，青红椒、土豆切块，糖炒至焦黄，放入鸡块，依次加入川味中标志性的辣椒，甘肃人钟爱的土豆，再用先炒后炖的中原做法，让肉和菜相互浸润。鲜美的鸡汤与土豆中的淀粉形成丰盈的汤汁，最后放入陕西特色的裤带面，五味俱全。大盘鸡不断变化融合，满足着不同籍贯劳动者的味觉需求。新疆的大盘不仅承载着香料和食材，还见证了各族群的智慧在美食上的碰撞。紧邻沙湾的石河子，清代还是个冰屯开垦的小村落。上世纪中叶，来这里参与开发建设的人数以百万，使这个地域的饮食风俗极大丰富。 45小时，4100公里。当年董翠华需要花费4夜。大盘鸡、烤包子、架子肉、马肠子、拉条子，曾伴随着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农场的沙土路已经被整洁的马路取代，久别重逢，第二故乡在时间的作用下催生着无数变化。历史对于旁观者是一段故事，对于亲历者却是切身的喜悦和感伤。回到上海，董翠华亲自下厨，知青的聚会少不了大盘鸡。美食是借口，是由头，更是他们同甘共苦的味觉记忆。一种食物连接起留下他们足迹的两个故乡。在时代的浮沉中，中国人习惯用食物缩短他乡与故乡的距离。60多年前，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驻军家属被安置在眷村。南门市场如今仍能看到各种口味的混杂，四川的豆腐香肠，浙江的金华火腿，上海的桂花糕，不同人群快速融合，为美食创新提供了可能。眷村牛肉面应运而生。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牛肉选牛腱心，带筋，含高量的胶质，炖煮后口感弹牙。油锅煸炒姜葱，放入豆豉与豆瓣酱，把整锅料倒入牛骨汤，便是牛肉面的汤头。腱子肉切大块，炖煮入味，面在沸水中烧煮片刻，尽量保持韧性。在台湾， 有许多牛肉面被冠以川味的名号，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富饶的天府之国。深海井，自贡市内唯一保留的传统井沿作坊。天车是开采中独有的设备，自贡是四川烹饪牛肉传统最悠久的地方，在缺少电力机械的年代，牛是最主要的动力来源。这里有着2000多年的制盐史，从近千米深的地层下抽取卤水，再将卤水运送至灶房。中国人对于大豆的转化智慧在这里同样适用。卤水杂质颇多，加入磨好的豆浆，卤水中的钙离子与豆浆中的蛋白质结合形成固体，反复几次，直到杂质去尽。现在需要时间发挥作用，白色结晶慢慢显现，持续加热，水落盐出。盐工的饭食十分粗放，尤其烧牛肉和台湾的做法神似，豆瓣酱、干辣椒、花椒爆香，倒入事先汆烫好的牛肉和萝卜，小火慢煨。当然绝不能忘记加盐，自己亲手制出来的盐可以激发调和出牛肉与萝卜的鲜甜。井盐的生产为川菜提供了味觉基础。
哎呀，拉倒！
红烧牛肉，传统盐工菜的代表，然而它最好的搭配却是米饭。自贡的传统小吃中也没有红烧牛肉面的记载。关于眷村牛肉面，比较被认可的说法是，籍贯四川的军人迁台后，根据需求不断翻新工艺，使牛肉面的做法最终在宝岛定型。定居重庆的郝志宇返乡，拖着一大箱行李走在眷村的路上，这样的场景重复过无数次。姐姐郝淑芬开了一家牛肉面馆，行李箱里藏着她制作独家美食的秘密武器。父亲闻讯而来，一个老四川人，年少离家，一生奔波。花椒，郝姐让弟弟不远千里带来的香料之一。
错，
可以吗？嗯，
什么？
那这个也是新的。
在牛肉面的名号下，每个眷村又有自己的独特风味。二两面是郝姐的独创，香料正是为她准备。制作辣椒油操作简单，但正宗的原材料使成品香辣诱人。有了它， 即便是最朴素的面条，也可以在瞬间变得回味无穷。人们用五味杂陈形容人生，因为懂得味道是每个人心中固守的乡愁。眷村的味道，实则是台湾一代人的味道。故乡、他乡，在这里越来越难以辨识。张世忠，退休船老大，生活在浙东沿海的一个渔港石浦。在平静的生活下，老人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今年他想要完成一个心愿，去一趟台湾。在海峡这头，他是父亲丈夫张世忠，对于海峡那头，他是儿子兄弟许郎秀。
老兄弟的你好，久久未音信啊，向弟的问安，总是叫我抱歉啊，请弟原谅。
我不讲，
不讲都不，
我不讲。
那家那家富裕。
翘菜是这里常见的海产品，肉取出，切段与丝瓜清炒，最大限度保留鲜味儿。翘菜学名贻贝，肉质鲜嫩肥厚，全球各地的海域都有出产，使它成为一道世界美食。贻贝是法式大厨的最爱，香料可以提味增香，葡萄酒的加入既能重新，又能丰富贻贝在口感上的层次。食谱最常见的吃法是直接水煮，追求海味本身的鲜嫩，如果必须调味，也止于简单的酱油。台湾的姐夫打来电话，再三确认行程。对于76岁的老人，出远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柯秀奎，电话那头的姐夫。
这是我太太，这个两个孙子，这个60多年的小片。
自从老伴去世，他一直独居，过于清静的生活让他对七弟的到来多了几分期待。富港新村又被称作小石浦，当年象山石浦的渔民随国民党军队迁居于此。渔山岛，家人离开的地方。当时张世忠在石浦镇里读书，恰逢两地隔离，从此天各一方。海岛处于南北洋流交汇带，海产品丰富，礁石上布满翘菜。岁月不饶人，收获与有限的体力成正比，何况真正肥美的翘菜还在海底。潜水采集需要默契配合，一人下水，一人掌舵。贻贝靠竹丝固着在海底岩石上， 必须拿铁签将其用力缠下。年轻人带着收获和老人的心愿回到岸上。新鲜的鞘菜要尽快处理，开水煮到贝壳开启，将肉取出。竹丝会影响口感，必须割断。六月到九月是东海休渔期，海边小镇的阳光足够催生出品相极佳的鞘菜肉。张世忠出发的日子到了，鞘菜肉已经晒干，当地人称之为淡菜。此生还能相见，是祖先和如意娘娘的恩德。大嫂在家开始准备晚餐，除了日常的海鲜，她特意准备了金针炖猪蹄。这道菜曾经是张世忠姐姐的拿手菜。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是所有中国人最为简单朴素的愿望。可对于有些人，要实现这个愿望，却要经历半个世纪的等待。台东的金针花已经进入采摘期，它还有一个别名，忘忧草。
客人来了。哎呀，最近你
好。蘑菇的丰收靠上了草原上的和福志。严宝福一家享受着一年来难得的清闲，为自己做一顿美餐。张世忠归期已到，告别亲朋好友，此别不知何时还能相见。东方和西方，江南和塞北，人的迁徙促成了食物的相逢，食物的离合见证了人的聚散。 然而究竟是人改变了食物，还是食物改变了人？餐桌边的一蔬一饭，舌尖上的一饮一啄，总会为我们津津有味地一一道来。一日三餐是人类共同的饮食制度，同样的饭食在中国却变换出不同的生活节奏，塑造出各异的人生感受。今天空前丰盛的食物和前所未有的资源困境并存，中国人将如何抉择？